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这个节目。今天凌云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在节目中啊，来了一位特别嘉宾，他是从遥远的台湾来到美国洛杉矶，很感谢他在百忙的行程中，他愿意拨出宝贵的时间来到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中接受凌云的采访。为什么凌云会特别特别的开心呢？我一直认为啊，神啊特别的爱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在生活中所面对的很多问题，所以呢，他就将许多各行各业的专家带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关心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的这位专家，他是在哪一方面的专家呢？今天的这位特别嘉宾，他是来自台湾的李良达先生，我在节目中就称您李老师哈。
是，谢谢。
那么欢迎李老师来到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中。
谢谢主持人，很高兴来到空中与大家见面。
亲爱的听众朋友，李老师每一年都要在台湾以及世界各地到处演讲，有些时候一年就要主持200多场的演讲。他的专长是在哪些方面呢？李老师他乃是职场生涯方面的专家，所以他就到处被人邀请传讲与职场生涯有关的话题。我们很多基督徒，当我们进到社会里头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面对很大很多的挣扎。比方说，要如何才能够将圣经中许多待人处事的原则落实在我们的职场上啊，很多时候基督徒又不能说谎，又不能作弊，又不能走后门，但是在今天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里头，我们还讲究这些做人的原则啊，是否有可能在今天的社会中继续的生存下去呢？我们在这一次一系列与职场生涯有关的节目当中，也就是从11月1号到10号的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中，就要请李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许多基督徒在职场生活中所会面对的挑战、挣扎那些的问题。李老师，今天呢，首先要请你来和听众朋友谈谈的是与职场伦理有关的这个话题。
谢谢主持人。我们所谓的伦理，其实它的定义就是讲人跟人之间的一条界限。那么我们在上班，一般我们讲职场伦理有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我们跟老板之间的那一条线。老板付了薪水聘请我们来上班，那我们要为老板工作，那那一条线，那一条准绳在哪里？这叫伦理。第二呢，老板也会派一个管理干部、领导干部来领导我们。那管理干部、领导干部，他跟我们一样是领薪水的，不过他负责管理，而我们负责工作，所以我们跟他之间也要一条线，那个也叫做伦理。第三呢，现在是一个商业服务业挂帅的时代，大部分人上班还要面对顾客，我们跟顾客之间也需要一条线，这个也是职场伦理。比如说顾客今天来买个面包，你定价是2块钱人民币，但是顾客说，哎呀，你算我便宜一点啊，多给我一点，那你能不能给呢？你不能给，这个面包是老板的，不是你的，这个收钱是老板规定收这个钱，不是你能决定。可是你如果不给，那么顾客不高兴了，下回他不来买面包了，那么你的生意也就差了。所以呢，给不给这真的很难决定，那这叫做伦理。那么总共有这三条线，不过我们一般讲职场的伦理或工作的伦理，比较多集中在我们跟同事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跟主管之间的关系，集中在这两部分。我们在上班的时候要听从服从领导、主管、管理干部的指挥，我们跟同事要合作，那这个叫做职场伦理。那么这个职场伦理，我们刚刚主持人也强调，我们圣经要怎么样来活用，帮助我们在职场的伦理呢？那我随便举个例子哈，圣经其实有很多的地方是可以在这里活用。 那我讲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劝老年人要如同父亲，这告诉我们一个对长辈的尊敬尊重。所以我们在职场就有第一个伦理，就是对我们的主管，对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个尊重包括几个部分，尤其比较年轻的上班族去企业上班啊，他常常会瞧不起比较年纪资深的人员，他会觉得这个领导啥都不会，那他怎么可以做我的领导呢？所以我们对人家的尊重就不够。那我要劝大家，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他一定有某些能耐是我们不会的，一定有些专长，有些能力是比我们高的，我们要谦卑，要尊重人家，然后要多跟人家学习，而不是要哈，我们中国人讲一句粗俗的话叫狗眼看人低。我们常常觉得，哎呀，这个人没什么能力，他为什么成为我的领导？那这样很不好。假设在圣经的原理来说，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特别尊重长辈，比我们年长的，职位比我们高的，所有这些担任领导干部的，我们都要尊重他，这是职场第一个很重要的伦理。
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李老师想请问你一个问题。比方说在某些情况啊，一个基督徒员工，他认为自己在某些工作的方案方面啊，他比较具有一些特别的创意啊，他的看法，他的构想，他的构思比他的主管，比他的上司来得更有创意，或者他认为自己的一些方案比他的这个主管的想法看法更加高明。那么你认为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必须配合主管上司的要求而放弃自己的一些的创建啊，自己的一些所谓的创意，在彼此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配合他顺从上级的这个看法呢？
我想我们也不是要完全顺从上级的看法，但是也不要完全的坚持己见。当我们比较有创意，比较有一些新的构思的时候，我们要耐心跟我们的领导沟通。那么在他还没有支持，还不能够支持你的创意创建之前，我们要愿意先忍耐。其实圣经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人生呢，其实我们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要取得人家的谅解，或者取得人家的支持，取得人家的认同，它是需要一个过程。那我们在这过程中要有耐心，要多去沟通，而不是要强词夺理。那么在人家还不能够支持赞同认同我们的意见之前，那因为他是领导，权柄在他身上，圣经要我们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顺服，一定要忍耐。
是的，如果是一些正确的事，合理的事，一些好事，那么要顺从起来就比较容易。但是在今天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里头，有些时候啊，我们的老板或者我们的上司主管领导，他会要求我们用一些不太诚实的手段，
是
要我们去说谎啊，做假账啊，报假账啊，走后门啊等等。那么我们基督徒好像又觉得这样做啊，心中就很不平安，觉得跟圣经的原则有所抵触。如果我们的上级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要求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理这样的一种的挣扎呢？
是，这是一个很实务的问题哈，很具体。那么在现实的职场工作上，我们基督徒的上班族大概经常会面临这个问题。那我想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可以给大家参考，主耶稣说，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我给他的解释是这样，在跟我们的信仰真理没有冲突的地方，我们应该驯良像鸽子，尽量跟我们的领导跟公司的管理规则来配合。但是万一真的他叫我们去做坏事，说谎话，做不好的事，我们要灵巧像蛇，要避开。那我要举出来的是这样子，第一呢，我们不要去批评公司为什么做这些事，可能很多企业他不得不必须做一些弹性的作为，那我们不去批判。但是第二呢，我们不要做，我们跟领导跟我们的主管坦白说，对不起，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的信仰让我不能够做这个事，可不可以请你找别人去做。我们用最谦卑 最坦诚的态度去取得谅解，然后我们避开这样的事。我再强调，我们需要灵巧像蛇，我们不是要去跟人家吵架，也不是要去指责领导说你为什么叫我去做这样的事，我们只是表白，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允许我们做这样的事，所以请你帮助我找别人去做，尊重我的信仰，让我可以避开这一件事。我想避开是我们一定要采取的行动。
如果我们的老板啊、主管啊，他们愿意尊重我们的信仰，愿意给我们一个特别的空间哦，这当然是最理想的。要是我们的这个上级领导啊，他觉得说，好啊，我叫你做什么，你都说跟你的信仰有抵触，那么你走路吧，对不对？
是
啊，很多老板、主管他可能就会马上就把你解雇了。所以对很多基督徒的职员来说，他心中就有这样的一种顾虑，有这样的一种的恐惧害怕说，要是我不听命于上级的指令的话，我随时要走路啊。那么怎么办呢？
是，所以我想第一个是在于我们平常的表现。如果我们平常按着圣经的教导，凡事打从心里做，像是给主耶稣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我们平常上班一定比别的上班族认真，我们工作一定比别人更投入，我们一定更卖力更努力，所以平常表现很好。那么在有一些事情上我们不能够跟领导配合，我们跟领导说明，因为这跟我们的信仰有冲突，我没办法做，这时候领导不会叫我们走路。但是如果我们平常表现不好，那么在有信仰冲突的时候我们又坚持信仰的原则，那领导当然觉得很麻烦，他当然叫你走路。所以基督徒要记得，我们的信仰会叫我们有一些坚持，所以我们有些地方是会不能够跟公司、跟企业、跟领导配合的，因此在其他方面我们一定要更努力。而圣经也是实实在在这样教导我们，基督徒要见证，凡事打从心里做，我不是因为为了赚那个薪水来做，我也不是因为领导在看我做个表面功夫给他看，不是这样，我每一件事是真心的努力的去做好每一件事。那如果我们平常有这样的表现，那么在某些地方不能配合，我想领导是不会叫我们离开的。
李老师，你说的一点也不错。你刚才这么说的时候啊，就让我想起圣经中的一个人物——但以理。但以理他平常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虽然他的信仰、宗教信仰跟当时的这些的巴比伦王啊、波斯马代王的信仰不一样，但是但以理还是能够得到这些不同的帝王的重视和任用。
没有错，这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其实包括约瑟。约瑟的全家族下了埃及，也得到法老王的尊重，也是因为约瑟平常表现非常好。
是是是，所以平常的表现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当然有时候我们平常表现再好，因为在这种领导叫我们去说谎，我们说我们不可以说谎等等，在这种关键的节骨眼我们不配合，我们还是有可能因此领导叫我们说，那你不要来上班了啊，我不要你来上班等等，的确还是有可能遭遇这问题。即使遭遇这样的问题，我想刚刚主持人提到但以理的见证很重要，但以理也因此被丢到狮子坑中，但是他就相信神会救他，所以他完全毫发无伤。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也被丢到烈火的窑中，但是也毫发无伤。所以我们要相信，如果真的为了坚持真理的信仰不能够跟领导配合，因此我的工作丢失了，我被下岗了，我没有工作了，你要相信上帝会祝福你，他会为你另外开一扇门，让你有别的甚至是更好的工作。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但是在最重要还是平常我们要多表现多努力。
是是是，我就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情，有一位老板因为他的职员不听他的话，不做一些不诚实的事，结果他一气之下就把他给炒鱿鱼了。后来呢，这个老板的另外一位好朋友，也是另外一家公司的老板，要请他介绍一个忠实可靠的职员，他就马上把他这个自己炒鱿鱼的职员介绍给另外一家公司的老板。
是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李良达老师只能分享到这里。在接下去九天的节目时间里，李良达老师还会继续 与我们分享许多与职场生涯有关的重要话题，请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失这些既精彩又丰富的信息。希望您也能够邀请你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同来收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我们再相会。